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释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释经与讲道。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金深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有一天，有一位家财万贯的父亲带着儿子到乡下去旅行，他想要让儿子瞧一瞧乡下穷人家所过的日子，并且借此来显出他这位父亲的本事有多大，以及他们家庭的富有。这对父子住在一个农场里面几天几夜，农场主人的家庭看起来一贫如洗，在家中的摆设没有任何一样是来自于城市的用品。在回程，父亲就很得意地问儿子说，这趟旅行怎么样呢？儿子说，爸，好极了。父亲又问儿子说，你已经看见了乡下穷人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了。儿子回应父亲的表情似乎有一种重大的发现，于是父亲用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情来问儿子说，告诉我吧，这趟旅程你长了些什么见识呢？这男孩说，我看见我们有一只狗，但他们有四只。我们有个游泳池，占去花园的半个面积大，但是他们有一条小溪，没有尽头。在晚上，在我们的花园里有进口灯，但是在他们的天空有满天星。在我们家里的游乐场里是紧接着前院的，但他们的游乐场是接到整个地平线。我们有一块小小的土地在其中居住，但是呢，他们却有望不到尽头的田野。我们买食物，但他们种食物。我们有围墙围着我们的房地产，借以保护我们，但他们有朋友，他们的保护来自于四周围绕的朋友。此刻呢，父亲无言以对。随后男孩又说，爸爸，谢谢你让我看到我们有多贫穷。我的朋友，期盼每一位在学习做传道者，能够学习像故事当中的儿子这位小男孩一样，常常看到自己是多么的贫穷。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其中一福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原文当中，虚心的人可以翻译成神贫。神呢，是神爱世人的神，贫呢，是贫穷的贫。为着上帝而摆上，而心中常觉得贫穷，并且在侍奉里面经历到贫穷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了。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满招损，钱受益。期盼你我时常在心态上面，在讲道上面抱着一种贫穷的心态，永无止境的像海绵一般的永续学习。
大布道家斯布珍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今天呢，要进行到释经与讲道的第16课，解经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五。我特别要讲到的是 如何知道我要讲什么？我们知道许多讲员每一个礼拜天都要讲道，有人实在是到礼拜五的时候还不晓得说我到底要讲什么。那么如何知道我在本周在这个主日要讲什么信息呢？德仁在今天第16课当中会与您分享。然而呢，在进行第16课之前，我要先来温故而后知新，先要来复习一下第15课。上一回在第15课里面，我提到的是关于本论的设计方法。我们提过了引论，提过了结论，在上次就提本论的部分。在上一回第一点，我提到设计大纲的六种方法。第一种叫做三合法，就是何谓、为何、如何、what、why、how。每一回当我们看到一段经文的主题，就把这三个和套进去，并且从经文当中去找答案。比方说，倘若有一段经文的主题是敬虔的话，你就用三和套进去。第一点，何谓敬虔？第二点，为何要敬虔？第三点，如何敬虔？这就是最简单的三合法。第二个设计大纲的方法就是步步高升法。德仁所提到的例子是路加福音第23章43节，题目是十字架上的强盗。你可以用阶梯式的上扬法来做大纲的一种排列。比方说，第一点是你要在乐园里了，第二点是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第三点是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步步高升的方法能够透过每一个阶梯的不同的层次来掌握不同的重点了。第三种方法叫做分门别类法，有一些经文是可以使用分门别类的方式来做大纲的整理的。比方说犹大书的第11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因此第一点你可以分享是该隐的道路，第二是巴兰的错谬，第三是可拉的背叛。在有一些经段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分门别类，你可以来顺势的把它做成大纲。第四个方法是因果关系法，可以在大纲当中找出主题的原因以及主题的结果或是动机来做成大纲。第五是灿烂宝石法，就是从不同的切面来表达同一个主题。比方说主题是学像耶稣，因此大纲你可以说学像耶稣的眼、学像耶稣的耳、学像耶稣的口等等等等，这是灿烂宝石法。第六最后一点是加强记忆法，就是三点大纲或是四点或是四个以上都是一样的一个大纲，只是不断的强调来加强记忆。比方说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第一点读经与祷告，第二点还是读经与祷告，第三点还是读经与祷告。如此三点大纲的重复就能够造成加强记忆的效果。以上是设计大纲的六种方法。此外上一回也针对充实本论的四个方法德仁有所提示，比方说解释以及论证还有例证，第四是应用，这四个都是充实本论的好方法。好，以下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16课结晶讲到的方法与技巧之五。我要如何知道我这个礼拜要讲什么呢？德仁有六个方法来帮助您。有位牧师说了，当你礼拜五还不晓得礼拜天要讲什么的时候，不要再预备讲章了，就去探访。探访可以让你知道礼拜天要讲什么。所以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第一种方法是由探访当中来获得。比方说耶稣呢，他就是一位能够从探访当中获得讲道灵感的人。有一次耶稣到一个税吏的家中去拜访，却受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批评，因为耶稣竟然与税吏和罪人为友。而耶稣也透过去探访这个税吏 而引发的回应也讲了一篇道，包括耶稣讲到人如何去寻找失去的钱跟羊，以及浪子是如何回家的那篇信息跟道理了。耶稣借此来阐述上帝对于世人的那种寻找拯救、等候还有宽恕的大爱，所以耶稣也是从探访当中去找到讲到的题材的。还有一次呢，耶稣在雅各井旁和前来取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耶稣也从自然界当中的水然后转移到生命的活水，从有形的圣殿的敬拜谈到如何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所以耶稣也透过在协谈、在访谈、在探访的过程，以及当事者的反应所引起他的一些灵感的感触的触碰来讲到。所以诚如那位老牧师所说的，探访也是让我们可以知道礼拜天要讲什么一个很重要的管道。第二个方法是从对时事的观察的感触来获得，从对时事的观察与感触来获得。比方说社会上会发生许多特殊的事件，而这些特殊的事件呢，也可以成为你讲到的灵感，像耶稣也是如此。我们看到耶稣在讲道当中，他是一位能够从社会所发出的特殊的事件来提出回应性的关怀来讲道的一个人。比方说当他提到要悔改的时候，耶稣提到悔改的必要性的时候，他就举出当时两件社会上所发生的事件，而这段记载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3章。在那里说到呢，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以及西罗亚楼的倒塌事件压死了18个人。耶稣说这两个地方的人并不都比耶路撒冷的居民更有罪，耶路撒冷的居民若不悔改也必然要如此的灭亡。所以很明显的，耶稣也十分的注意西律的行动，所以他论及西律就称他为狐狸。因此讲道者需要对社会上的特殊事件、时局、环境需要留心去观察。比方说西元1912年在英国造了一艘游船叫做 Titanic 铁达尼号，这艘船非常坚固，甚至于有人夸张地说就算是上帝也不能叫这艘船沉没。可见呢，这艘船当时是相当的有名、相当的伟大的。然而 Titanic 它要进行处女航的时候，却在大西洋上遇到了冰山。刚开始的时候，船长已经收到5次的警告，警告说前面有冰山。可是这艘船的船长始终的相信这艘船是一个巨无霸，什么都不怕。等到收到第6封电报的时候，他很不耐烦的、很不客气的回了一封电报说，不要再啰嗦了。结果35分钟以后，这艘船果然被冰山给撞沉了。船上的乘客和船员共有1502人都死掉了，这也造成在人类的交通史上的一大悲剧。而在铁达尼号沉没的之后的一个礼拜天，有一位美国的传道人刚好在这造这艘船的港口的一间教会讲道。这间教会有16个很有经验的船员。在这一天呢，这位传道人的信息是不会沉没的船。然而他所讲的不是 Titanic， 他所讲的不是铁达尼号，而是讲圣经所记载着在加利利的海上遇见风浪的那艘小船。船上因为有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即便当时风浪很大，情况相当危险，门徒也都很害怕，甚至于耶稣在船上若无其事的在睡觉。那个时候门徒叫醒他，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就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这位讲道者他以家庭事业来做一个比喻，说到这就像是海上的一艘小船，时会有风暴巨浪礁石的危险，但是如果有主的同在， 就能够向主祈求帮助。当时这一篇不会沉默地传的这篇讲道，感动了，也安慰了许多人。这就是这位讲道者，他懂得从社会上所发生的一些特殊的事件来作为回应，而取得讲道的灵感。好，刚才呢，我们就分享两点了。第一点呢，是从探访当中获得讲道的灵感；第二点是从对时事的观察与感触来获得。我们先沉淀一下，待会儿再和您分享后面四点。
我是陈心传道。解经王子摩根说，一篇真正的讲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感动自己的讲章也不会感动别人。欢迎你继续收听张德仁所讲解的释经与讲道。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的第16课，我是张德仁。德仁面对这门课程也编写了一整套完整的讲义，也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此外呢，若是您有任何关于讲道方面的问题，或是有些讲章希望德仁可以帮助您来看一看的，你也可以来信到电台注明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好，如何得到讲道的灵感呢？我们提到了第一点是由探访当中获得，第二点是观察时事，还有观察环境，第三点是从阅读书籍还有杂志当中获得。传道人不只要读经，也要培养阅读的习惯。我们从耶稣的讲道当中就可以看到，耶稣是一位能够从阅读书籍里面得到讲道灵感的人。比方说，耶稣他就引用索多玛的历史来指责加百农的民众，在马太福音第11章23节到第24节，耶稣也引约拿的故事来比喻将来他的受死与埋葬，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2章39节到第40节。耶稣的讲道也常常引用古人的话来与自己的话做一个比较，比方说马太福音第5章20到22节、27到28节、33到36节、38到44节都是如此。所以事实上呢，讲道者如果肯好好的读书，也一定可以从当中找到很多的材料跟灵感。比方说有一位牧者有一天读到一本论到政治方面的书，有位政治家说，要有一流的国家必须要有一流的国民，要有一流的国民必须要有一流的道德。这句话感动了那位牧者，于是这位牧者就把这本政治学上的书改为，要有一流的教会必须要有一流的信徒，要有一流的信徒必须要有一流的灵命。藉由这个主题他来讲道，也讲到也提醒到弟兄姐妹要有好的行为、好的品性、好的灵命来荣耀上帝，来建造一个一流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从阅读的心得里面得到讲道的灵感。德仁自己一直是相当留意最新的出版的属灵书籍以及大众书籍的一个人，我也时常从所阅读到最新的一些出版的作品，然后找到相对应经文的一个回应，然后来成为讲章的。比方说我曾经看一本书叫做《神圣的渴望》，当中有一句话说，没有渴望让神失望，而这句话就感动了我，而我就去找到了相对应的经文。我以约翰福音第5章在毕士大池畔的那个摊子，他失去渴望，所以耶稣才主动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就以这一本神圣的渴望当中的一句话，没有渴望让神失望，我从其中找到灵感，然后去建构成讲章。因此传道者呢，需要培养一个阅读的习惯，我们可以从阅读书籍跟杂志当中去找到讲道的灵感。再举个例子，有位牧师他很喜欢读读者文摘， 在有一期里面呢，登了何谓伟大的书这篇短文，当中提到什么是伟大的书呢？有六个原则。第一，就是伟大的书就是最能广泛阅读的书。第二，伟大的书是通俗而不卖弄学问的书。第三，伟大的书是能合时合宜的书。第四，伟大的书是具可读性的书。第五，伟大的书是使人能够受益的书。第六，伟大的书总是以人生尚未解决的问题为题材。在读者文摘何谓伟大的书其中所罗列的六个原则，某一个牧师就把这六个原则定了一个讲道的题目，叫做圣经一本伟大的书。这就是可以从阅读杂志啊，或是报纸得到讲道主题的一个灵感的例子。好，第四个方法呢，就是可以从观察自然界的现象而获得。因为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诗人大卫曾说，诸天宣扬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呢，在圣经之外的自然界一般启示里面，也蕴藏着相当丰富的讲道题材。比方说呢，从耶稣的讲道里面就可以看出，耶稣是一个会观察天空现象而获得讲道灵感的人。耶稣注意到说，上帝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耶稣也提到暴风的大雨如何去冲击那个没有好根基的房子。所以耶稣就是本身就是一个观察自然的人。耶稣也观察植物的现象，比方说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以及稗子在麦子里，还有芥菜种、无花果树等等比喻，都是从观察植物的现象而获得讲道的灵感的一种榜样。此外，可以从观察动物的现象来获得讲道的灵感。像耶稣他就提到，要分辨真假信徒，犹如山羊跟绵羊般的区分。还有蛇和鸽子的观察，提醒信徒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还有我们很熟悉的，像耶稣观察天空的飞鸟，他提醒基督徒要学习信心的操练。所以观察动物呢，也是获得讲道灵感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德仁自己就最近喜欢观察蚂蚁，那我也买了蚂蚁相关的书来做研究，也看到真元书第六章提到观察蚂蚁的教训，所以最近呢也预备了一篇关于殷勤不可懒惰效法蚂蚁的这样的一篇讲道。因此在第四点里面呢，德仁提到了对于观察自然界的现象，你可以从观察天空的现象、观察植物的现象、观察动物的现象来获得讲道的灵感。第五个，可以按照教会的节期或是年历来获得讲道的灵感。什么叫做遵循教会的节期或者年历呢？像有一些特殊的节期，像复活节、受难节、圣诞节或是圣灵降临节，一些圣经主日啊，或是教会的差传主日啊，都可以透过这些特别的节期来传讲适合的真理。此外，可以配合社会的节期，比方说元旦或是春节、母亲节、父亲节、儿童节、军人节等等，来获得传讲主题的灵感。还有像一些教会推动的事工，推动建堂的事工，或者基督化家庭的事工、宣教的事工、团契的事工、社会关怀的事工等等，都可以安排一系列的讲道来分享。这就是呢第五点，可以按照教会的节期或是年历和一年的计划来做一个系统的讲道。最后第六点是我所推荐的，也是我所强调的，也是我自己在使用的。希望前面五点你都可以听过去，但是第六点的人希望你可以尝试去做，就是逐章逐节的来讲道。逐章逐节的来讲道，逐章逐节的来讲道。比方说教会可以在一年当中决定要查考哪三卷书或是哪四卷书，好，一到三月查一卷，四到六月查一卷， 然后七到九月查一卷，十到十二月查一卷，然后在每一到三月的时候呢，比方说我查马太福音，然后四到六月我查马可福音，然后七到九月我查路加福音，最后呢十到十二月我查约翰福音。我就在每一个主日，我把每一个经文的段落切割好。比方说一月的第一个主日，我就讲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其中一个经文的段落。然后第二个主日呢，我就谈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一个段落。你按照这样逐章逐节来讲的时候，不止你不用去想下个礼拜要讲什么，而且你这样讲到下来呢，整个弟兄姐妹对于整卷书的理解也有一个鸟瞰式的一个掌握。并且我自己从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讲道里面，我得到很多的帮助以及我自己的约束。怎么说呢？因为弟兄姐妹知道你下礼拜要讲什么，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这礼拜就会私下先去查考那段经文，而这也使得无形当中帮助传道人在预备讲道的时候不能够随便的，因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按照这个读经的进度在阅读着经文，而传道人更要花更多的时间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并且也有很多好处，比方说不会有讲台当炮台的一种结果，因为这礼拜就刚好讲到不要论断，这礼拜就刚好讲到奉献。有的时候神就使用系统的讲道，他的手就在其中来动工。弟兄姐妹在台下聆听信息的时候，也不会说你特别找一段经文来骂他，来攻击他，来教训他，不会的。因为教会整年已经都排定了，这是早就排好的，弟兄姐妹也比较容易用一个客观、中性、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因此德人最推荐的不是前面五种方法，而是能够逐卷逐章逐节的来讲到的话，这是我最推崇的。这也是我自己目前从如何预备主日讲到的灵感里面，我不要求灵感，我只要求建立一个系统的习惯，而这个习惯呢是利己也利人的。
神学家加尔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懒散，而懒散就是不肯受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讲道上受操练，求进步。
希望今天的课程我们能够落实在我们自己的讲道的侍奉里面。最后呢，人就要提醒您，德人备有非常丰富完整一整套关于释经与讲道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人索取。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人是仁爱的人。此外呢，若是你有任何关于讲道方面的问题或是讲章希望德人给你一点意见的，您也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德人一定是倾囊相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来帮助您的。希望您今天在透过第16课如何找到讲道的灵感这个主题里面，能够建立一套系统的、习惯的、逐卷逐章逐节的讲道方式。我深信当你长期操练的时候，必会从其中得到相当的益处的。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